多么感谢您，你用你的道吸引我们，就求助你继续来保守我们。你保守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也有爱众人的心，好使我们能够坚定地来仰望你这位独一的真神，能够等候主你的再来。求主来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面第二章在17、18节，保罗提到，因为他们当时建立了帖撒罗尼迦教会，把福音传给帖撒罗尼迦的人以后，不得已因为逼迫离开，所以离开以后他们一直挂念，特别想再回到这些弟兄姊妹中间。所以保罗说他们极力的想办法到他们那里去，但是每一次下去的时候，要动身的时候，就受到了这个魔鬼撒旦的阻挡。那我们当时分享，这个阻挡也是出于神。那其实我们在分享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发现每一次这个遇到环境的时候，那么在环境当中不得已离开，而离开以后马上神兴起了新的一个工作，那么在新的地方继续传福音。所以今天也是，我们常常遇到一些艰难，遇到一些看上去是阻挡，好像不是我们计划当中的，但是这里面往往有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正确的看待我们所遇到的难处。那么保罗特别想去，但是又去不了，所以第三章一开始他就说，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去兼顾你们，劝慰你们。特别想去又去不了，那么就他们一直在忍受。从这个不能再忍受，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保罗他们这些真是属神的工人，神的仆人，一心扑在这些神的事工上面。弟兄姊妹的生命的成长，教会的建立，是他们特别看重的，是他们真是他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不像有些就是雇工的心态啊，教会然后雇过来做工，就是像那些其他的人上班一样，八小时工作制，到了晚上一管几十，甚至弟兄姊妹有来电话以后，对不起，这不是我的，是不是我工作的时间？所以今天有的传道人就是这样，这是什么？这是雇工的心态。但是神真正的仆人没有，24小时全部属于神。所以我们从这儿不能再忍，就是想去不了，再忍不住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么保罗说他独自留在雅典，那么就打发提摩太去。那他自己去不了，打发提摩太。那么这个我们从使徒行传的17章10到15节，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些情况。我们回头看一下使徒行传的17章10到15节。那么第十节之前呢，就是保罗他们在帖撒罗尼迦建立教会，传了福音以后就受到逼迫，不得已就离开。那么就说到了第十节，使徒行传17章第10节，就说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在这地方的人协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也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这就像那个苍蝇一样盯得紧紧，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庇利亚。那这些人其实就是针对保罗，那么希拉和提摩太好像还他们不是很在意，那么就是重点是逼迫保罗。那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的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那么因为 到了庇里亚，那么帖撒罗尼迦这些犹太人还不放过他，所以又去了庇里亚去逼迫保罗，保罗不得已就离开庇里亚到了雅典。那么希拉和提摩太没有去，他自己独自去了雅典。所以这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值得，不能忍受是他们，但是真正独自留在雅典是保罗自己。到了雅典以后，他说就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职事的提摩太前去解雇你们。这个职事我们前面一再分享过，这是做神的仆人。我们今天就是为了神的福音，为了神的事工去做工的，就可以称为是神的职事。那么这个就打发提摩太。这儿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就是保罗独自留在雅典，而提摩太和比拉呢留在了庇里亚。也就是说保罗独自在雅典的时候，他就来差遣提摩太到了帖撒罗尼迦。那这儿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18章1到5节就更清楚。使徒行传的18章1到5节说，这时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行进带着妻子白吉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应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那么才保罗到了哥林多，就和这夫妻两个在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应该是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第5节，希腊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外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这就是说保罗在雅典的时候，那么他差遣在庇里亚的提摩太去了帖撒罗尼迦，然后保罗到了哥林多以后，那么提摩太和希拉一块儿到了多罗多和保罗会面。这儿我们就比较清楚这个脉络。那么打发提摩太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去兼顾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信徒，并在他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他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这么注意几个词：打发、兼顾、劝慰。我从这儿再次看到，就是真正属神的工人，他是真是顾念这些弟兄姊妹的生命的成长，就担心他们被这些遇到的患难信心动摇，遇到逼迫来放弃自己的信仰，所以无论这个环境如何，他们都不会不顾这些主的穷养。所以真正属神的仆人，主交在他手里面的穷养，他一定是用心尽心尽力去照管。那从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保罗他们没有说啊，我在帖撒罗尼迦我已经传了福音了，教会建立了，现在离开是不得已的，所以那么就让他们自生自灭，没有。那从这儿可以看出来，就是我们传了福音以后，特别传了福音建立教会，把弟兄姊妹带到主的面前以后，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去兼顾他们的信心，来在正道上劝慰他们，来教导他们，不要让他们这个信心软弱，最后离开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教会，那就是我们前面讲过，就是两条腿，那传福音是一条腿，另外一条腿还能就是生命建造，哪条腿都不能少。光传福音把弟兄姊妹带到了教会，如果这个教导跟不上，没有从正的道去教导他们，那最后可能到了教会也是走偏。所以这两方面非常非常重要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 即使是离开以后，他们仍然在这方面要去做，那么保罗去不了，可以打发别人去做，打发提摩太。说免得有人被主办患难摇动，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应该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有这样一个经历，当我们遇到这个患难的时候，在特别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那个时候那个信心也是特别特别容易摇动的，有时会很泄气灰心。所以越是在艰难的环境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越多去关注这些，我们要真的去这个时候要他特别需要其他弟兄姊妹给他鼓励劝慰勉励，结果他们的信心。另外因为帖撒罗尼迦真的是这些刚刚建立教会刚刚接受的福音就遇到这样的大的患难，这个传道人又离开，所以这是特别特别需要去兼顾他们信心的。那下面有句话说，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保罗说你们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那就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保罗刚刚把福音传给他们，就把这个信主以后要经受患难这一个事实告诉了他们，没有遮掩。今天有不少弟兄姊妹有这样一个误区，就是哎，刚信主你不要把这个事说得太严重了，把他吓住了，吓得他不敢就到神跟前，其实这是多余的，而恰恰我们需要把这个真相告诉他们。而有的弟兄姊妹传福音的时候，他信主吧，信主以后你家里面就是做什么都送了，你有病也是神给医治了，反而误导了对方。他一旦遇到了这样环境，他就会怀疑他信的是不是对的，因为他当时听到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一定要在任何时候要讲真相，真相不会把人吓住，真理只会造就人。所以我们不要担心，因为圣灵在那儿做工，我们只是做我们应该做的。所以今天教会应该传讲，一定要传讲真理。我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当时就做我们以前的见证，就刚信主以后就受到那么多的患难，那做见证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同学就是提醒我说，咱家你以后啊不跟别人跟其他弟兄姊妹不要这样去讲，你讲的把人吓住了，这就是很明显是错误的。我们要讲我们这儿的经历，恰恰是能够告诉对方，他们在经历的时候，他们会想到我们在经历的时候是神怎么去来保守我们，来胜过这一切的。他说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命定怎么理解？这个命定显然是神指定的，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经受患难，这是神指定的，那就是我们必然会经历的。因为主耶稣也说嘛，我们在地上有苦难，主耶稣从来没有说我们信主以后没有苦难，他说反而告诉我们有苦难，但是我们虽然有苦难，但是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有属天的平安，我们不惧怕。所以我从这儿来看，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遭遇的任何的这些环境都不是偶然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不能把说某一个弟兄姊妹遇到这个难处了，受了患难了，那我们就说哎，他又犯罪了。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哪个弟兄姊妹遇到什么大的事，别的弟兄姊妹就说哎呀，你看他又犯罪了，你甚至直接跟我说你赶快到神跟前认罪悔改，你犯罪了所以遇到这样的事。圣经里面可不是这样教导，是有这种可能，像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啊犯罪以后，神常常借着环境来管教他们。但是除了管教，甚至我们往往还神就借着这些环境来操练我们的信心，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起来，学会忍耐，学会去寻求他。所以我们不能啊，一看到弟兄姊妹遇到了患难，我就说啊他一定犯罪了，我们不能这样去讲。第四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 预先告诉你们。这儿再次我们看到保罗刚刚把福音传给他们，就把说将来要受患难这件事告诉了他们，后来果然应验，你们也知道，所以他们也经历了，那么受到了逼迫，那就是应验。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带领这些信徒信主的时候，就在受患难的这个问题上有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导。他再次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担心，我们把这些真相告诉他们，他们就会远离神，他们就会被吓住，不敢去教会， 不敢去寻求神。恰恰是相反的。那帖撒罗尼迦教会之所以在没有传道人的情况下，提摩太去了以后发现他们的生命都在成长，他们在患难当中能够承受得住。为什么？因为当初保罗把这样一个教导清清楚楚的教导了他们。那实际上我们仔细思想一下，在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神也使用这个患难，反过来撒旦也不闲着。魔鬼撒旦他用的手段是什么呢？常常是让我们去躲避患难，这是魔鬼的伎俩。魔鬼就是 你躲避患难，躲避患难的最终结果，它是让我们永远将来永远承受那种痛苦。但是神呢，神在我们遇患难的时候，他有他的美意。神的美意是让我们经历短暂的这种痛苦，然后享受呢永远那种荣耀。就像那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的。所以你看这个在患难的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是我们需要清楚的一个真理。第五节，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他再次提到，就我去不了，但是我又想去，这忍不住怎么办呢？我就打发个人嘛，打发提摩太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要去了以后才知道他们的信心到底怎么样，有没有这个被魔鬼撒旦用这种环境吓住。说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这里面我们同时也看到撒旦他的一个重点做什么，撒旦是重点，他用各种的招数，这个花样翻来翻去，他的再怎么翻，他的重点的目的就是要来攻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来最后就失去这个信心，最后对神失去信心，那离开神。这是魔鬼撒旦无论怎么做，他的重点就在这儿。所以保罗是非常清楚，那么他又看一下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信徒信心到底怎么样，有没有被魔鬼撒旦诱惑攻击。如果这样的话，如果真的被魔鬼撒旦攻击了，接着传了福音以后，就结果回去一看没有一个信主的都离开了，那就等于他们的劳苦归于徒然。那这一次我们看到引人归主以后，传了福音以后，一定要把弟兄姊妹带到教会，而是要不仅带到教会，要带到真正属于神的教会。那么引人归主以后，从政的教导一定要跟得上，如果从政的教导跟不上，最后可能会全军覆没。第六节，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那么提摩太他们回到了多伦多和保罗会面以后，结果是从这个帖撒罗尼迦带回来好的消息，就是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他们。这个信心的好消息，我们能好理解，他们信心没有丢，而且更加坚固。那么爱心的好消息是怎么理解呢？ 那很多人理解，我也赞同。那么这个爱心可能是提摩太从帖撒罗尼迦回到了那个哥林多以后，那么带着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的奉献，也就是对这些传道人的一个供应，可能是这个方面的。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真的在主里面，这个灵里面相通的，真是彼此挂念的，彼此想念的。那今天也是，因为我们和国内弟兄姊妹虽然不在一处，但是我们这个心里面是在一起的，灵里面是相通的，所以常常的彼此挂念，彼此想念，那彼此带到。那么他们真是特别想，也想见到保罗他们，就像保罗想见到他们一样，这就是现在一直在忍受着这种彼此的纪念，这种心里面的这种意念。第七节，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为保罗他们在一路上传福音，一路上被逼迫，甚至被追杀，所以你看这个做工作的有多艰难。那么就一直在这样一个困苦患难当中，我们看到保罗这多少年来，这第一次宣教，第二次去宣教，第三次没有一次是顺利的。所以保罗这一生被主光照以后，他就是在困苦患难当中来为神做工，但是他值得安慰的是什么呢？他的劳苦没有归于徒然。说是得到这样一个好的消息回来以后，看到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没有因为受到这样一个逼迫，在这个患难当中没有倒下，而是他们信心更加的坚定，不仅有信心，也有爱心也在同步成长，所以他得了安慰。就是他们的劳苦没有白费。第八节，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你们如果靠主站立得稳，站立在那正道上，在真理上站立得稳，不动摇，我们就活了。这是活什么意思呢？那肯定不是指肉体生命，这是指的灵里面，这灵里面更加的有力。服侍主更有信心，所以对于传道人来说，弟兄姊妹的生命成长起来，在正道上正是站立得稳，无论是多大的风浪都不为所动，无论撒旦用什么的招数去逼迫去诱惑，都站立得非常的稳，那这个传道人是最大的安慰。所以这个灵里面更加的有力，服侍神更加的有信心。第九节，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 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就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因着这些信徒的生命的改变，所以保罗说特别的喜乐。那么在前面的二章二十节也说，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生命成长起来，那对于这些服侍的这些工人甚至仆人来说，但是这是最大的喜乐。弟兄姊妹也有这样体验，当我们传福音啊，带领一个弟兄姊妹信了主了，而信主以后，这个弟兄姊妹也特别追求神，你跟他在一块交通时候，他特别顺服神，当他生命成长起来以后，我们心里面那种喜乐真是难以言表的。那是说为了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那保罗，你看我们这儿看到这个保罗的生命，他没有说啊，这些弟兄姊妹的生命成长起来了，这是我保罗的功劳，是因为我保罗啊用心了，我付上代价了，我怎么去教导他们了？没有，他没有窃取神的荣耀，他没有去扬自己的名， 而是非常清楚，这是因为神的作为。所以用什么样的感谢去报答神呢？所以你看，神的真正的仆人，他不会去压自己的面，他会把自己隐藏起来，来彰显神的作为。所以他就是一个器皿。保罗非常清楚，他就是一个器皿。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就是神手里面的器皿。我们无论做的在别人看来有多少，好像有多大的成就，这个都是神的作为，不是我们自己。我们仅仅是摆设而已。但是今天有很多的人就想彰显自己，就想扬名，就想出名。这是这样的动机，神最清楚。他如果动机不从，做的再多，我们相信神都不纪念，因为神知道一个人的心。神是要看使用人的重心。第十节，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我们仔细思想，看到保罗，这个他没有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个生命成长起来，他的担心都原来都是多余的，而且现在他们的信心也起来了，而且还有爱心，应该很好吧？但是保罗没有因此这个飘飘然，而是昼夜切切的向神祷告。他非常冷静，祷告什么？要想尽快的见他们的面，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补满那就是让满了，使他们的信心完全更加的坚固。所以我们这种弟兄姊妹一定要到任何时候头脑一定要清醒。当我们觉得自己很好的时候，往往我们离跌倒就不远了。所以你看保罗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仆人，他让我们去效法他，那真是我们应该效法的。这个他也不是自夸，他到任何时候他非常清醒，这个清醒是与他和神的关系是有关的。十一节，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有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那下面很明显，这是一个祷告，这是为保罗他们自己祷告，为保罗他们和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的祷告。你看每一封书信里面保罗都有祷告，前面一样我们也分享过，这是保罗为帖撒罗尼迦这些信徒的其中一个祷告。那前面第一个祷告是为他们自己，说愿我们的父和我们主耶稣基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就是虽然现在去不了，但是保罗一直在为这件事情来祈求，求上来带领他们能够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去。那后来真的神应允了，在使徒行传的20章1-2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后来成行了。你看使徒行传的20章1-2节是怎么说的？乱钉之后，前面就发生那个以弗所的扫乱，那保罗不是后来又去了以弗所扫乱以后，保罗再一次不得已离开，那神就是透过这种来催逼他们。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他们。这不是后来真的去了。第十二节是为这些信徒祷告，有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你看这个保罗为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是他们的爱心祷告，他们已经有爱心了，但是这是他们这个爱心呢还需要增长，还需要充足。那增长充足那就是多而有多，所以我们彼此相爱的心没有满的时候，我们始终就是用来持续的彼此相爱。那么你们彼此相爱的心，那就是弟兄姊妹之间组里面彼此相爱，这个没问题。这儿并爱众人的心，这个众人显然是其他不信的人， 所以主耶稣说，我们不仅爱弟兄姊妹，爱家里面人，也要爱那些仇敌。所以这是爱众人心，因为有爱众人的心，所以我们才有这个传福音的负担。当我们看到这个在战火当中人们在处在这样的光景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是他们灵魂怎么样。如果在战火当中，在这个一些世界当中人没了，如果他灵魂得救了，这是我们最值得安慰的。如果灵魂没有得救，没有信主，是非常可惜的。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要有爱众人的心，那就是我们要真的对灵魂要有负担。他们有难处，我们要帮助，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啊，特别的迫切，到家里面还有没有信主的，就天天为他们祷告，为灵舍祷告，也愿意为这个传福音付上代价。都能增长充足，那就是多而有多，就是永远没有这个满的时候。那么我们不要以为啊，这个爱心已经可以了，没有可以的时候。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那么保罗是怎么爱他们的？那就舍己吧，在痛苦患难当中，一直仍然来持守神的道，为神做工，来传福音，来教导弟兄姊妹，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啊，舍己。所以真正的爱心是舍己，如果没有舍己的这样一个心，那说明我们的爱心是远远还不够。舍己不一定是非得舍去我们性命，那就是把我们自己特别看重的，愿意不愿意为弟兄姊妹为众人舍弃，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要这么注意一下，这个彼此相爱的心，爱众人的心，多而又多，最后造成一个果效是什么？使我们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可以心里面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那就是可以坦然的去接触，可以坦坦荡荡的去向主交账，而且能够得见主的荣面。所以从这里看，这个彼此相爱的心，爱众人的心，我们心里面这个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会来让我们能够坚定我们对主的再来的盼望，而且会更加来在生活上来追求圣洁，行事为人去蒙神的喜悦。这我们就把第三章也分享完了。我们在第三章再一次看到保罗、提摩太还有希拉这些属神的真正为神摆上的忠心的这些仆人是怎么去为神做工的。这我每一个弟兄姊妹也真的要效法保罗，像保罗一样感性的摆上，用心去做，忠心的为神去做工，真的从心里面去爱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要爱所有的这些灵魂，我们真的要为主付上代价，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这样我们将来到神面前真是无可责备，神一定夸奖我们是忠心良善的神的仆人。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